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0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捷克正考虑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平台16+1合作。捷克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在5月中旬一致通过这项决议，已经提交捷克外交部和政府。捷克外交部长李帕夫斯基表示，16+1合作在经济外交以及大规模投资和互利贸易的承诺，即使在10年之后亦都没有实现，捷中两国贸易存在严重逆差，因此捷克退出没什么可以失去的。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对自由时报表示，捷克在同中国合作当中是赤字连连的增长，所以即使退出16+1，被中国制裁惩罚亦都没什么损失。捷克反而认为台湾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更为明确，而且台湾的半导体 ICP 产业更加符合这些小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而立陶宛已经证明小国可以对抗大国。此外，仲因为俄乌战争，中共采取中立立场，彻底激怒了所有中东欧地区的国家。中东欧国家中国合作是指中国从2012年起和中东欧17个国家展开的经贸合作，又称17+1合作。去年3月立陶宛宣布退出17+1合作，该机制变成16+1合作。今年是该合作机制创建10周年。去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事务特别代表霍玉珍率领中共外交部工作组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波兰。不过德国马歇尔基金会5月发表的月报当中，描述霍玉珍率领的工作组在中东欧国家遭到冷遇。霍玉珍提出的有关降低会议级别的建议没有引起中东欧国家的兴趣，他在到访的几个国家得到的回应都是不加掩饰的对16+1失望。此前立陶宛宣布退出17+1的同时，呼吁中东欧国家加入以欧盟为首的27+1，希望以一个欧洲的架构直接对抗中共。此外，近年多国陆续退出中共的一带一路，譬如非洲国家坦桑尼亚废除同中共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方案，成为非洲第一个对中国说不的国家。早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候，外界认为中共透过战略投资的途径，让经济弱小的国家成为中国的债务式殖民地，进而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近日参与一带一路的南亚岛国斯里兰卡爆发严重经济危机，总统拉贾帕克萨哀怨该国无法利用中国15亿美元的信贷额度。随着16+1和一带一路退出潮继续扩大，外界猜测可能会有更多国家跟进退出。俄乌战争已经超过100日，先前不断斡旋乌俄双方试图化解战事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因为一再呼吁不要收用俄罗斯，引发强烈反弹。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直指此举只会羞辱法国。乌克兰、美国、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更加批评马克龙缺乏逻辑。波兰总统杜达质问话，有哪个曾经讲过必须为希特拉保留颜面？近日杜达接受画报专访时表示，这一类讨论只会将非法的乌克兰战事合法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人这样谈论过希特拉吗？有什么人讲过必须为希特拉保留颜面？或者我们应该以不羞辱希特拉的方式行事？我没听过有这一种讲法。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发表声明，反对马克龙呼吁西方不要屈辱俄罗斯的言论。泽连斯基指出，马克龙非常清楚，在自2014年以来一直未能结束顿巴斯冲突的明斯克进程范围之内，俄罗斯没有遵守先前达成的和平协议。我真是不明白，俄罗斯被羞辱，8年来他们一直在这里杀害我们。泽连斯基还批评了一些西方盟国在没有几乎参与的情况下制定停火条款。他说，为了乌克兰的主权，我们需要西方的支持和西方的持续关注，背着乌克兰谈判是绝不可行的。我们如何在不听取乌克兰立场的情况下在该国境内实现停火，这样非常令人惊讶。 8号超过200个人权团体发布联合声明，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辞职，指控他在上个月访问中国期间粉饰北京的暴行，敦促联合国总干事古特雷斯在巴切莱特8月底任职结束时不应该让他连任。人权团体说，巴切莱特未能够解决中国当局犯下的一连串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浪费了一个促进问责的难得机会。巴切莱特利用中共政府虚假的反恐框架，使北京掩盖其罪行的企图合法化。这些团体还谴责巴切莱特多次用中共政府的说话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来形容新疆的再教育营。尽管外界要求巴切莱特公开去年早已经完成的中国人权状况有关报告，但他至今仍未公布该报告。声明说，一再的无休止的和无法解释的拖延，使人对其办公室履行职责的可信度产生严重质疑。人权高专的失败访问不仅使中国政府统治下的人权危机恶化，而且亦都严重损害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全球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诚信。据法新社报道，人权观察全球宣传部副主任费舍尔在一份电子邮件当中说，当一个犯下暴行的政府赞扬他的出访，而为吾尔人和其他面临虐待的人感到被背叛并要求他辞职的时候，这样清楚地表明巴切莱特没有履行他作为人权高专的职责。当日37位研究中国在新疆侵犯少数民族人权问题的学者亦都发布一封公开信，表示巴切莱特的言论无视甚至违背了关于中共镇压包括维吾尔在内的新疆少数民族的学术共识，呼吁巴切莱特公布联合国关于中国在新疆人权侵犯行为的报告，他不应该进行政治干预或者进一步拖延。联合国表示，该报告将会根据调查团的发现进行更新，但没有提供确切发布日期。10号到12号吸引全球各国军方高层官员、外交官、武器制造商参加的亚洲最高安全会议将会在新加坡举行。预计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将会举行拜登总统上任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评论认为，如果美国不能够对中共提出针对性的强烈批评，这样将会对亚洲区域和平稳定产生负面影响。据美国之音报道，奥斯汀和魏凤和计划在今个周末发表演讲，除了重申他们对亚太地区的承诺，还针对对方发表一些尖锐的言论。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研究学院副教授李明刚表示，美国将会利用这个机会批评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科尔比表示，他们说中国是巨大的威胁，甚至是严重的威胁。然而大部分注意力和资源似乎基本上都流向了欧洲。台湾问题将会是美中双边会谈的焦点，对于是否会在军事上保护台湾，美国一直以来采取战略模糊的政策。另外，太平洋岛屿亦都是美中战略竞争的关键战线，还有北韩日益增加的军事威胁。今年北韩已经进行至少18次武器试验，显示北韩不断发展核武库和导弹库。韩美日三国官员8号表示，北韩最近的导弹试验是严重非法的挑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会在10号的开幕典礼发表演说，预计他将会呼吁和平解决亚太地区的争端。时评人蓝雪认为，亚洲的很多国家在中美之间的角力，在民主和非民主的选择这个问题上处于中间摇摆和左右不定的状态。东盟10国现在是中共在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伙伴，这10个国家虽然对于中共的崛起和扩张怀有戒心，但同时又在经济上和中共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在亚洲安全峰会上美国不能够针对中共在乌俄战争、再对台湾的威胁以及再对这个地区的扩张上表示出有针对性的非常强烈的批评，这样对这个地区的稳定以及对世界和平将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8号习近平在四川考察，从央视发布的影片当中看，习近平面露倦容，一头白发，而且周围多数人不戴口罩。对于习近平今次考察，中共党媒当日的报道似乎格外低调，只在新闻客户端发布了一条47秒的影片，除了背景音乐之外，没有习近平的现场讲话声音，而且内容不足100字。影片内容可见，陪同习近平考察的包括中共政治局委员丁士祥、刘鹤、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四川省委书记王晓辉、省长王强等。目前中国多地处于疫情期间，当局依然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但在影片画面当中，习近平所到之处，大部分在场人士未戴口罩，甚至现场大批欢迎的人员亦都未见一人戴住口罩，而且习近平本人不论在室外定在室内亦都没有戴口罩。此外，新华社亦都在微博发布了一条习近平在四川眉山市考察的新闻，文字内容亦都不足100字，并且配发了几张习近平考察的现场图片。中国大陆各大网站转载的内容多数注明新华社微博或者央视新闻客户端。当日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专项督查情况汇报，并且部署进一步稳外贸、稳外资举措等。习近平上个月初仲提出，在疫情防控方面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并同一切否定防疫政策的言行作斗争。但此后李克强多次呼吁要稳经济，只字不提习近平的动态清零。中共官媒近期对动态清零的宣传亦都明显淡化。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威尔基曾经撰文说，中共正在迅速步入一个经济衰退的时代，而习近平政府不知道如何回应。越来越多的经济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经济的深层结构性矛盾、治理模式等等一系列问题，在多年积累落来之后已经到了无法再回避的地步，中国目前的困境前所未有。近日网传的影片讲出了很多中国老百姓的心声。
再不什么大国崛起，你爱怎么崛起崛不起那是你的事儿，我只在乎小民之尊严。如果小民没有尊严，小民的任何权益都得不到保障，那么大国再怎么崛起，于小民而言，世界上有诸多的小国，譬如挪威、芬兰、卢森堡、新加坡等等，他们从不谈什么大国崛起，他们没有核弹，没有航母，甚至没有多少架战斗机，没有数百万的军队，没有上万辆的坦克，没有什么洲际导弹，但是他们的民众生活富足而安逸，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学有所上，房有所住，事有所当，言有所忠，生有所爱，国有所乐。他们生活在童话里，而有些人却生活在现实版的冰火两重。国家强大不强大我不管，我只管普通百姓生活的是否艰辛，生存的是否艰难，人活着快乐是否过于痛苦，人与人之间是否有真爱，人与人之间交往是否不需要互相提防，孩子会不会丢，女人会不会被拐卖。您只有关心这些事儿，您才是真正的有大爱之人，您才是真的爱自己，爱你的家人和朋友。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